哈利路亚，奉主之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间的聚会，我们一起来起立唱赞美诗第三首。感谢主耶稣啊，在我们这个月是我们的宗教教育月啊，进到我们的第二周啊，这是非常荣幸，我们能够邀请到啊永福教会啊这个蔡正光长老哈，我们先来做个介绍哈，我们的蔡长老，我们非常谢谢他哈啊，能够大老远哈来到这个地方。那从今天晚上啊，他借着传神这个题目啊，从古圣徒啊，从耶稣啊，还有从圣灵的一个见证。啊，也很期待啊！透过这个主题啊，在我们心目中，哎，正如那个诗歌《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们的神也能够成为我们子女的神哈、啊。那蔡长老的哥哥就是蔡正一长老、啊、那蔡长老一个弟弟叫蔡正群长老哈、啊。我们感谢主哈、啊，他们兄弟都在教会来做一个服事哈、啊。那在吃饭聊天的时候啊，才知道我们蔡长老，哎，其实在十年前呢、啊，我们就在神学院碰过面哈。啊，因为在2003年我进到神学院，我们蔡长老也是啊这个参加那时候的志工班的辅助传道的一个训练哈，所以之后他长期都在国外来协助圣工啊，也来过我们台湾的一些教会来过注目哈，那非常感谢主啊，退而不休啊，依然在协助教会的圣工。好，我想以下的时间我们就请蔡长老来分享今天的主题。
奉主耶稣圣名，在这边来证道，啊，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了，啊，我之前是在基隆读书，哈，那时候是海洋学院，然后在台北当兵，那是1960年的事情，啊，我的太太在大同教会受洗，那个也是1960年的事情，这45年来。我回到北部的机会只有2次，啊，这是第二次，连台北教会盖新会堂我都还没有去过，啊，所以这一次哦很难得的机会啊也来了哈，啊，闲话少说，我要马上进入主题哈， 那这个教育股给我的一个讯息就是说，这个月是宗教教育月，然后的话要跟宗教教育有关系。那我想说，宗教教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不仅是有儿童的宗教教育，也有成人的，也就是全民的这个全信徒的宗教教育，这个范围非常的广泛，但是他也没有特定的怎么样去说去限定哪一个题目要我讲什么。后来我就想到用三个主题来跟各位分享。那今天晚上就是用传这个神。有人讲这传这个神怎么传呢？后来我在五楼的时候就看到这一个我们大同的传真，这么凑巧哦，有这个期刊大同的传真。这个传这个神是怎么传的？我们就想到说，这个信仰的一个生活大概基本上从保罗他的观念来讲，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话，我们看一下，很简单的看这个经节文，大概我们就可以看得清楚。罗马书的第十章第九节啊，罗马书十章第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第一个，信仰就是要我们能够得救，当然我们的灵命在耶稣基督那里啊，在神的国度里面啊，将来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当然是为了得救。但是这里只是提到一个开头，一个开始，得救的开始，还要继续的去维持你有得救的这一层关系，然后最后去得到你所要得的啊。我们很多信徒是很多代的信徒，不是第一代，有的第二代、第三，像我是第四代的。我爸爸十岁的时候啊，跟着他的阿公阿嬷他们全家族来信耶稣，所以我算是第四代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信仰要不断的传承。为什么要传承啊？等一下啊，有三次的聚会时间这个中间我会稍微的去论述一下子，然后。那第二个，除了要继续维持你这个得救的这种关系以外，你还有过一个信仰的得胜的人生。这是在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八章的三十七节，八章的三十七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啊，是高处的低处的，是别的说到处，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第二个我要讲的是，不仅是得救，还要得胜。得救书是说，因为我愿意悔改，因为相信我也受洗了，所以我有这个得救的本钱一样的这个基础了。但是还不够的，他是要我们过得胜的生活。得胜的生活中间有一个很要紧的，就是说你有没有明白耶稣的爱，神这样的爱我们。那我们知道耶稣爱很大了，但是你爱神吗？爱是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之上。以弗所书第三章那里讲得很清楚，就求神啊，给我们有一种的属灵的力量能够啊，让我们的爱心呢有根有基，那是建立在一个信心的基础上不能乱爱男女很多男贪女爱但是他说这是爱吗？这个不是建立在一个对神的一个信心的基础之上的爱是要在真理之下的约翰一书那里说，爱你们是因为真理的缘故所以这个爱的一个出发点，爱的一个成长，它必须立在一个很正确的一个真理的基础之上。那你这样的话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人生我们信神的人就是必须往这个方向再跑。那得胜了以后又怎么样呢？好，再看过来第八章的二十三节，八章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说，不但如此啊，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个中文的翻译也是很奇妙。然后得赎，得赎原来就是说得到释放，赎放释放，那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脱离了这个肉体的好像这个枷锁我们带着身体 都是会有时候感到很疲劳很劳累，又会伤心，会感冒，会肚子饿啊，会老化哦啊，有一天啊就是要归于尘土。但是呢，我们能够从神那里透过复活，透过圣灵的改变，让我们啊成为一个属灵的像耶稣复活的身体哦，那个是最后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实现的。好，那就是得赎。但是现在我今天要谈的是放在一个得胜的人生，因为我们中道教育业的一个主题就是得胜的人生。得救开始，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受洗了，成为真耶稣教的信徒。得赎是未来的时间点，那个时候我们不用去考虑，那是主耶稣他会负责的。但是、啊、这一段你得胜了吗？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面对的问题。好，那现在说我们要得胜的话，要去明白耶稣基督的爱，那要怎么样去爱神呢？你怎么知道说你是过着一个得胜的人生呢？知道去爱神呢？这个当保罗他在讲罗马书的时候，他里面他提到一个问题，第十章，看罗马书的第十章十三节，罗马书十章十三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他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今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保罗不断的用一种倒数性，这样倒过来一直在讲了。换句话说，你必须去传这个福音，去传这个道，因为道就是神，你要去传这个道，你才能够把神传出去，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去信他，信了以后你才能够去求他，你才能够明白他的爱嘛，你才能够去求他、哦、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的。那么一直的往前的前推到最后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你要怎么去传这个神。我们说神他是真实的，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说，因为神是真实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就是永生。传这个神就是传这个真，这是确实的，传这个真，因为神就是真实的。好，但是神又是爱，你要去传他的爱。神又是一个道，因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你要去传神，你就要去传这个道。所以传这个神就是要去传他的福音，传他所吩咐的事情，把他的爱彰显出来哦，然后的话要把它怎么样的，把这个道理啊把它传出去，当然最后要传承。有一次啊，我去林口教会，好久以前了、啊、没有进到这边了，因为跟着游览团哦、到去访问了啊，刚好怎么绕到林口去了，他刚好十周年纪念的聚会，然后他这个讲台后面就写了这个成长茁壮传承。我就跟负责人讲说，哎呀，你们写的真好呢，总不能写说成长茁壮就安息吧，还要传承哦，还要传承，这个传承的工作必须把它延续下去，那你就不管它安息，那就是主耶稣他会带我，什么时候带我们走，那是主耶稣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了哦。好，那也就是要传承，那你没有去好好去传这个道，把神传出去，把这个真实的这个神的生命哦，把它延续下来，第二代、第三代，那你怎么样这里能够将来能够对得起神呢？你怎么能够明白这个神爱在我们身上有多么的大呢？嗯，但是很可惜，我们知道说，在现今的时代里面，啊，越来啊，大家对神的观念越来越淡薄，好像啊都不在乎。我也看过很多的统计。有一次我在，因为我现在这几年住在台中嘛，隔壁有一个东海大学，有一次啊我就去那边去散步啦，那个操场啊旁边呢就搭起了这个营帐，我就注意看他是在干什么。哦，原来他们有一些军训的课程针对这些年轻人，然后啊就一个看板上面列了十项现代年轻人这个一些的毛病，所有毛病里面第一条我就记得很清楚，他说现在年轻人第一自我感觉良好，这是列第一个部分，自我感觉良好。这不是我写的，是他那个学校统计的，我不晓得他是怎么统计出来的，但是他就这样列出来了。那你就可以发现到就是说 当一个人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他的本位主义一定是很强烈的，你要去给他意见很困难。昨天晚上我在永福教会参加职务会，他们在讨论说这个楼上七楼整个学生中心要不要继续让学生来住的问题。当初盖会堂的时候，他的本意是很好的，为什么？因为认为说这个学生要照顾啊，很多人到外地读书嘛，啊也那个这个我们为了避免他在外面呢、受到一些污染，所以教会提供场所，哇，所以啊每一个房间都是套房，两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面，用意很好，但是发现啊管理啊真的是很大的问题，不是大家没有爱心，是大家认为说这个管理会出很多的问题。我去南部的地方也发现了，以前很多爱心的妈妈要去认养这些的学生啊，把他们接到家里面来，哇，跟他们用爱用温暖用爱心来接待，但是后来发现大家都没有什么表现，大家都不讲了。哎，当教会宣布说有没有爱心的要来认养这些的大朋友呢？大家都不讲话了。哎，后来才了解到说，哇，现在真不容易啊！哎，要接待这个年轻人不容易了哈，因为现在各方面呢，环境的影响啦，还有很多风气的影响啦，让年轻人跟以前的世代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啊，这个里面就发生了一些的，好像哈。这个要不知道怎么样跟年轻人相处的问题。那总归讲起来，我们总不能把这个责任全部怪罪于社会潮流哦。我们有时候想想，我们教会里面所扮演的一个宗教教育的角色，不管外面怎么样一个变化，我们没办法去管魔鬼在外面走来走去，你没有办法去约束他，但是我们总可以怎么样呢？总可以叫魔鬼不进入这个教堂，不进入我们的内心，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我经常想啊，好像说你家里啊，现在夏天到了，有时候蚊子很多啊，那蚊子多的时候你怎么处理呀？哎，你怎么处理这个蚊子这么多？哦，你会想到了，哎，拿电蚊拍嘛，对不对？哪边有蚊子哪边拍嘛，哦，哎，这个拿电蚊拍是我太太啊每天的功课。但是啊，这个防不胜防，蚊子打死了又有很多蚊子跑出来啊，是第一个。第二个，改善社区的环境哦，多多的消毒哦，全民的话呢，大家来让这个环境呢、保持良好，不受污染。但是你一个人的力量有办法做到吗？哦，我们隔壁的这个基隆河现在看起来很不错哦，我白天来看，哎，好像这水看起来远远看的哦。啊，传道讲了，说他刚来的时候还闻到臭味的，现在应该好很多了。你要改进这个周围的环境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不是我们一个人可以做到的。好，那又怎么办？第三个，挂蚊帐。挂蚊帐嘛，你挂蚊帐的话，你晚上就可以好好睡觉嘛，你不管蚊子外面有几百只嘛，反正你在蚊帐里面你就可以怎么样了，很安心的睡觉嘛。啊，看起来很消极，但是确实很实际啊。一样的，我们的信仰，我们有时候实在没有办法用我们个人的力量，甚至教会的力量，哦，这样的去改善所有让这个社会的这种的风气方面改弄得很好，但我们也没办法说这个啊、看到一个很讨厌他，我们就把他杀死，把他枪毙啊，把他怎么样弄，还是蚊子还是跑出来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总可以保护我们自己吧。好，我们总可以保护自己，从我们的家庭开始，从我们的教会开始，好，那个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吧。所以呢，要怎么样把这个神传出去，这很重要的功课。圣经其实记载到最后的话，你注意看，在启示录的第十四章里面他这样写，我们看启示录十四章第六节，启示录十四章的第六节，我又看见另外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该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好，这个在末世的时候，神对人类的昭告，神对人类的一种的呼，透过这个飞行的天使，我们每一个都是飞行天使啊！我们现在拿着手机，哦，我们现在拿着手机，我们都可以当飞行的天使，对不对？你可以把讯息传到世界任何角落，你就是一个飞行天使。你所要宣告，就是说有懂不懂的敬畏这位创造天地 还众随缘的，就是创这个造物主，你有没有敬畏他？又回归到一个信仰，一个本质。信仰没有那么复杂，信仰的本质就是说，你到底认识神多少，你到底敬畏他多少。你如果认识他越多，你就应该越懂得谦卑，在他面前呢，懂得怎么样去守他的吩咐，守他的道理，就是这样，很简单。但可惜到末世的时候还是一样哦，你看哦，他从这个七印七号一直到七丸的第四号、第四丸、第五丸，好，第十六章的第十一节，第十六章的十一节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啊，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了，已经是最后的终结点，神给人类留下了最后的悔改的机会，就像那个在十字架上的强盗剩下那一口气。有人要悔改吗？主耶稣都在等，我们的天父都在等，但是呢，要怎样敬畏神，要怎样悔改，还是没有办法去做到了。但是啊，我们没办法让这个时代倒流，又回到以前的农业社会，又回到以前那种单独的那种的社会，不可能的事情，一样的这个时代继续在走。有人统计，从有人类历史以来一直到今天，因为战争杀人死亡的人已经超过30亿的人口，30亿的人口，你看哦，因为战争所引起死亡的这种的人口，你看多么的庞大。为什么会这样啊？难道我们希望这样啊？我们都不希望，我们都要维护和平，连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希望说大家都有一颗大家彼此相爱的心，但是呢，似乎这蚊子永远打不完，那怎么办？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看诗篇的十四篇，诗篇十四篇第一节，圣经往往把这个问题点出来要我们去思考了。我们说我们是敬拜神的，我们是真的教会，那我们有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呢来提醒我们自己呢？从我们的家庭来做起呢，从我们教会做起呢。十四篇第一节，愚妄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误会，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大卫作诗三节里面不断的提到没有没有没有五个没有，第一个在末世没有神，没有神，第二个没有行善的，没有行善，第三个没有明白的，第四个没有寻求的，最后变为误会，就是说全部变为没有圣洁。这个时代越走越会，那会觉得说很无可奈何。我们所担心的是我们的下一代怎么样去面对将来这种挑战，越是城市越是这种挑战越是明显。如果你往南走，你如果越往比较乡村的地方，你会越感受到人跟人之间的这种的温暖，但是你越是城市的教会越是很不容易去感受出来，那这个是很让我们很觉得无可奈何的事情，无奈的。这最近这几次我有去过中国了哈，去过中国，我发现那边跟我们这边真的是也是有一点差距了。早上起来我出去运动碰到人，我跟他讲说早，大家看我一眼，好像我是从外星人那边过来的，因为他们没有这个习惯嘛，但是我们有时候会打招呼嘛，你就会感受到说，哎呦，这个早上起来要跟人家打招呼是那么困难吗？一个唯物的主义，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往往就是这样。那如果你的信仰变成没有神，你就是没有爱，你怎么去传神？你怎么去传这个爱？你这个道理怎么讲呢？当然会有很多的困难。几年前美国他做过一个统计，有人就在这个马路的这个车水马龙的地方就访问一人他怎么样，他拿起20块的美金就跟那个人说，你相不相信天堂跟地狱啊？你如果愿意把你的灵魂卖给魔鬼，我这20块钱就给你。 经过统计，58%的人，百分之五十八的人，就是100个里面有58个人，他们说为了拿20块钱，就说我愿意把我的灵魂卖给魔鬼，好了，他就可以把20块给你。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他不相信什么天堂啊、地狱啊、什么神啊、什么魔鬼，主要是这样子了哦。所以他说：“哎，我同意啊。”和他讲，那你想看看哦，到底现今的人为了一点的利益，他可以说啊，我把我的灵魂卖给魔鬼。好，现在我想说，如果把20块又变成200块的话，100个里面又会有多少个人？不要讲200，给你2000吧，给你20000吧，我看就全盘崩溃。为了一点利益，你可以出卖你的灵魂，这个是现今社会一个唯利的功利社会的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了。有一个传道他这样讲哦，他讲说，如果你的孩子在外面很热了，在那打球啦，外面啦晒太阳啦，哇，跑回家来了，哇，很口渴啦，很口渴的时候，他知道冰箱里面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嘛，哈、哦，哎，他就跑来了，他就马上啪就跪在冰箱的面前说，哎呀，感谢冰箱哦，你里面提供这么多的饮料、汽水啦、可乐啦，哇，很多的凉快的东西给我吃啊、哦、啊，然后感谢完以后哈，然后起来以后把这个冰箱门打开就拿起来吃。如果你是他的父母，你会怎么样啊？当然生气啊，对不对？一过去把那后脑勺就啪啦一下去就打过去了。你有没有搞清楚啊？这个冰箱是谁买的？冰箱里面东西是谁放的、啊？对不对？看起来是消化，但是我们人往往犯了这个毛病，忘了说这个造万物的神，他提供这么好的东西来给我们享用，但是我们却是在拜冰箱。我们在不断的在祈求，从社会里面怎么样去享受神所提供给我们的资源，却忘记了这个资源背后的提供这些资源的这个神。这个是我们人的一个盲点。这个礼拜，郑捷不是被枪杀了吗？对不对？枪杀了吗？社会引起社会很多的一种的很多的不同的看法，没有错。很多人的意见，现在我们不是在评论这段事情。但是如果一个真正有神观念的人，我相信他不至于落到这样的程度吧。为什么？因为他心里，我在想说，一定是没有神的观念，他不怕神，他也不认识神，他也不知道怎么寻求神，所以他都变为污秽，就是这样子来的。有人访问他的妈妈，他妈妈父母不出现嘛，他妈妈只讲了两个字，痛心。小孩子小的时候你头痛，但是啊，发生这个事情啊，不仅是痛心，我觉得不仅是痛心哦。你看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我们看一下哦，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19节，撒母耳记上4章19节，以利的儿妇菲尼哈的妻子怀孕将到产期，她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了，公公跟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了，屈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妇人们对她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她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她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啊，又因他的公公丈夫都死了，他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如果你不能传神，你的心不仅痛，你的心还会死的。肝硬化我们说很严重，非死不可，但是心死了，心硬化，像这个就心硬化了，他没有回答，也不放在心上啊。他的心啊，几乎是没有办法去形容的。不仅是公公丈夫的问题啦，而且是神的约柜被掳走了，表示说这个民族、这个家庭、这整个人啊，就是没有神做他的依靠了。那你心不死，怎么才算死啊？如果我们的宗教教育、我们的教会的很多的工作，到弄到最后面的话，弄成说神不在我们家庭，神不在我里面的话，那你就是这个样子，因为荣耀离开你的家庭，荣耀离开这个教会，那才是可怜的事情啊。 哦，所以啊，我们要注意到说哈，其实现在的教育哈，现在教外面的，我们不是说外面的教育不好了，但是啊，你如果没有重视教会的这个宗教教育啊，真的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了。很多的父母他都不愿意他的孩子输在起跑点，没有错，我们不应该输在起跑点。但是你有没有发觉，很多的父母因为怕输在起跑点，却是怎么样呢？让他导致于却输在他的终点。你以为你可以掌握起跑点，但是你却忽略了，因为你好像要抓住前面的，却失掉后面的。信仰的一个历程是怎样的，让他的灵命能够很安全的回到家里来。当我们一个孩子出去上学或是工作的时候，你所期盼的是说他可以怎么样啊，平平安安的出去啊，那么怎么样，快快乐快快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嘛。平平安安的回家就是你最盼望的事情嘛。虽然在外面可能有一些的波折，一些的风浪啊，一些的操练，但是只要他能够平安回到家里，你的心就得到安慰。你不在乎说他今天赚了多少钱，你可能也不太在乎说他在外面受人家的欺负，但是他平安回来，你就感到很大的安慰。你只注意他的起跑点，但是你没有去想到他的终点。这个是不仅是外面的社会，连我们今天在教里面呢，我们都忽略了这么要紧的事情。啊，有一个长老叫做黄圣山，他已经走，加拿大的，他过世的时候是103岁，可能是两三年前过世的了。他有一次我听他的一个见证，那个时候他85岁。他说他住在加拿大一个老人的一个公寓里面有人在管理。有一次他忘记了拿他的房间的门的钥匙，他就去求助于那个社区的管理员。社区的管理员马上过来了，很简单，就拿着一根钥匙，啪啦就打开了。哇，他很惊奇，说你这是什么钥匙啊？他说这一只钥匙叫做 master key， 是整个社区里面不管哪一个房间的门打不开，只要这一根就够了。哇，这么厉害啊，能不能打一只给我啊？他说不能，这一只不能打给你啊，这一只只是我在保管的。那我就在想了，你教育这个孩子，你给这个孩子，或是说我们教会的这些的干部，你在带领这些信仰的时候，你有没有交代这个主钥匙，重要的钥匙？这个钥匙啊，好像是万能的钥匙，它是天国的钥匙，你有没有办法交在他的手里呢？你是怎么样传这个信仰，传这个神？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这个传神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到说，你是不是一个够聪明的父母？你到底在传什么给他？什么是你的传家宝？难道你是要传你的产业，你在拼很多的财产将来分给他呢？还是说把这个最好的至宝，保罗说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传给你的儿女们？这个是我们的功课。所以要留住神，叫做留神。你不要失去了神，你就失神。在信仰上你一失神，你的精神状态，你的信仰就恍惚了，你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走这一条信仰道路了。那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好，我进入这个主题，今天的主题我要讲的三个，圣经里面怎么讲，第一个古圣徒怎么讲。古圣徒我就用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来讲了。到底神在我们这些属灵的信徒里面他的养里面到底是给我们一个怎样的功课呢？他为什么我们说老是把亚伯拉罕挂在嘴里呢？我们说他是信仰之父，他是我们的信心之父。那神给他的责任，神给他的讯息，要给我们这些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代，到底怎样的一个讯息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传道书创世纪。创世纪的第17章，创世纪17章的第一节，是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好，看过第七节，我要与你并你的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 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方，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要做他们的神。神的信息要我们这个信仰之父能够坚守这个吩咐，就是说我要作为你的神，也要作为你后裔的神。你要怎么样呢？我要把这个产业给你，不仅是做你的神，也是做他们的神。也就是说不断的围绕在这个神上面呢，亚伯拉罕有这个责任去传这个神。今天我们一样这个责任。好，亚伯拉罕当神给他这个功课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说这个功课也是对我们在讲的。亚伯拉罕有没有把这个神传给他的儿子以撒呢？好，我们看过来创世纪的第二十六章二十四节，当夜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向以撒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啊，使你的后裔繁多。好，现在神跟以撒讲话了，他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我们刚刚唱诗第三首，亚伯拉罕的神，换句话说，亚伯拉罕他已经做到了把这个神传给儿子。好，那现在以撒有没有把这个工作传给他的儿子呢？好，看过来第二十八章十三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一样的，现在对雅各说，我是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一个一个讲。好，换句话说，这个神已经成为亚伯拉罕的神，成为以撒的神，那是不是成为雅各的神呢？好，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四章第三章的第六节，出埃及记三章的第六节，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到神。好，很直接的对摩西也是这样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还加了一个，我是你父亲的神。换句话说，这个神不断的透过什么传承。你到读到路德记的时候，路德是外邦人，他跟他的婆婆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今天我们也是这个非犹太人，也可以说是外邦人，但是啊，这个神也是我的神。一直到最后，一直到启示录都是这样在讲的。好，现在我要谈的就是说，当神成为这个古圣徒的神的时候，是神他亲自做见证。好，神亲自做见证的时候，他为什么要用特别的三个人物呢？因为亚伯拉罕第一代透过呼召，因为他是第一个信仰。我们很多信徒啊，都是有一个信仰开始。譬如说我刚刚有讲，我们家的信仰，我爸爸大概10岁的时候，因为他们家族不平安啊，所以就全家来信主。透过呼召，因为不认识神，神的爱的吸引来信耶稣，到圣耶稣教会。但是那我到我的身上要需要不需要再呼召呢？不需要。那就像以撒，神不需要再呼召以撒吧，但以撒所要的所重要的功课，就是从他父亲那里接受这个神，然后顺服的去接受。所以你看，他在记载以撒的故事的时候，都是很重点摆在以撒很顺服，对不对？这个非利士人跟他田井啊，或者怎么样，他都不断的忍让呢，都是顺服啊，他要被杀献祭啊，在摩利亚山一样的顺服嘛。好，那到第三代雅各更困难了。我们说 这个钱很多了，但是啊，能够把我保到第三代不容易啦，哦，钱不够三代，那信仰要到第三代也真的不容易呢。哦，台语讲叫做离离打打了，哦，就是很难去保有这个信仰呢。那雅各的信仰就是这个样子，哦，所以才会出现的雅各怎么样呢？哎，他要去抓，那雅各要抓什么？就反映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一样的道理。雅各的抓，第一个他用手抓什么？抓他哥哥的后脚跟，因为还没有出生啊，他就什么很不甘愿，我是当老二，我要当老大，我要当长子嘛，对不对哈？那长子跟次子啊，老大跟老有什么区别啊？哎，这是名分的问题呀，这是名的问题呀。名，现在人有没有在贪名啊？有啊，有贪名的啊。好，那第二个他在抓什么呢？哎，就是为了那一个红豆汤的事情哦。哎，结果就是骗他的爸爸得到祝福嘛。哦，所以引来这个哥哥要杀他的，杀他嘛。那他就从他的骗他的哥哥，那么那他爸爸就为他祝福啊，哇，你看他的祝福啊，哇，天上的无锡啦，地面的无锡太多了太多了，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利益，那就是利益嘛，利益嘛。那现在的人不就是现在的人啦，啊？魔鬼的本质就是什么？就是贪敏贪利嘛。以西结28章，你就可以看出来了嘛。魔鬼的本质，他的堕落就是这个名利的问题啊。从有人类历史以来，不断的这样子嘛。魔鬼引诱夏娃，你看呢，啊，也是为了名跟利嘛。为什么讲名呢？因为有智慧，你看到，啊，你可以像神一样啊，那么伟大嘛，对不对？那不是名是什么？你看好做食物啊，你看呐，啊，好事啊，你看啊，不是为了这个利益嘛？那这个哈，哦。这个魔鬼引诱夏娃，或者是啊试探耶稣一样的嘛，哦，叫耶稣啊，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跳下去嘛，对不对？哦，你看啊，你看我多威风啊，哇，你如果拜我的话，这个世界荣耀会不会都给你？那不是利嘛，不是名，为了名不为利嘛。啊，所以魔鬼的本质，他都希望你啊能够拿这些东西。那雅各也是犯了这个毛病啊，他刚开始可能他不是他的意愿啊，他抓了他哥哥的后脚跟，但是呢他又用欺骗的方法去得到这个，爸爸的祝福，得到这个利益。那他活得辛苦不辛苦呢？活得很辛苦。他来到法老王的面前，那个时候几岁啊？130岁嘛。法老问他，哎呀老人家你现在几岁啊？哎，我哎呀是130啦，我的日子啊又少又苦啊，你看啊130岁呢，又少又苦啊，对不对？你如果活得再老的话，那更苦啊！哦，那你可以发现到说哈，你如果为了名利这样在贪的话，这个神怎么称为你的神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几年的时间，你说要打拼为了经济没有错了啊，哦。但是你想看看呢，50年前的经济一定比现在差，但是50年后的人的心有没有比以前差呢？你可以想象，你如果问得上了年纪的那些年纪大的人，他会跟你讲，现在的人的心比50年前人的心呢，啊，真的是差很多了。但是我们的生活条件有差吗？我们生活条件很不错。我们稍微经济衰退的话，我们就想说现在在搞什么？执政者在搞什么？我们要抗议啊，对不对？哦，但是呢，我们一样照样吃啊、喝啊，对不对？照样在享受啊，都没有想到说到底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比以前好很多啊？好，但是雅各到最后总算认识神，他最后的手是祝福的手，为他的儿孙祝福。对不对？他扶着杖头敬拜，扶着这个拐杖头在床边那里敬拜神。他总算明白这个手是要敬拜用的，是要祝福人的。但是他的生活到最后才明白过来，是不是很坎坷啊？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说为什么悔不当初呢？为什么要这样去辛苦过这一辈子呢？那这也反映出我们的信仰到越是到第三代第四代越是受到更大的挑战呢。所以啊，这个啊古圣徒他们这样的经历，有神在做见证，我还是你那个亚伯拉罕神、以撒神、雅各神，但是啊你可以知道他们的信仰都是经过操练来的。有的人可能像亚伯拉罕，有人可能像以撒，更是绝大部分的人更是像雅各。所以啊，你要不要把这个信仰传出去呢？哦，这个是导致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了哈。好，第二个部分我要讲耶稣的事情。耶稣来到世界上，他是道成肉身到世上来的。那耶稣他怎么样去来诠释说要把这个神传出去呢？耶稣他怎么样来做呢？他在约翰福音第10章里面讲了一句话哦，来看约翰的第10章。 34节，约翰福音第十章34节，耶稣说啊，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好，看到这里就好。耶稣他在介绍他自己，哦，在前面都有很多有关于他的介绍了。犹太人一开始很纳闷，有的甚至呀很生气，说你怎么把自己比喻当作是跟神一样的同等的？你是人，你怎么是神呢？但是耶稣就怎么样呢？去引用诗篇82篇第六节那一句话说：“我曾说你们是神。”这个神字，他没有一个空格，就是说他不是说上帝的问题，说好像是小神一样的。那这意思什么意思呢？意思的就下面解释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耶稣说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换句话说，你要传这个神，你就是要去接受这个道，承受这个道，这个道可以把你改变成有神的这种的素质，叫做quality，这是它的品质了哈，品质。啊，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里，保罗说我们的肉体呀，一定会一天一天毁坏的，但是我们的内心呐，一定要一天新似一天嘛。哦，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外表的人，外表的人跟内心的人是不一样的啦。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人在神看起来还是两个部分，一个是外表的人，啊，一个人站在那里，随着时间的改变，时间的这种的延长，你会老化，这是你外表的人；还有一个是内心的人，内心的人的话，在神那里是永远要长新，而且应该要更新的。希伯来书13章说，我们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我们的神没有时间的限制，没有空间的限制，时间跟空间在他面前好像失掉了意义一样了。那我们有神的本性，这个本性就是内在的生命，内在的那个人，那一个人啊，你应该要活着永远长青，而且更加的年轻嘛。哦，所以这个内在的人，你应该要活出神的样子，有神的品味。我们说有神的品味，那个是好像是一个 DNA 一样，因为我们是凭着神的形象造的，是凭着那一口气，是有神的生命在我们当中。不要让这一口气神的生命啊，怎么样呢？放在我们心里啊，却没有办法发出它的光来，没有散发出神的本质来。所以第一个要承受神的道，这个道能够改变，让你有神的本质。有人讲是这样子吗？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我们看神造万物，透过他的话语创造万物，这个地球，这个地球啊，这个土地啊，可以滋生各样的这种的这种的花草树木，所有的生命体都是要透过这个地，大地来滋养，来生存。所以啊，牛要吃草，草要从土地里面得到养分，我们人可能要吃牛排，牛排成为我们人的身体里面的一个部分，因为经过吸收消化融入于血液，然后啊，我们就有这个营养。本来是牛，本来牛吃草，我们还不自己吃草，我们也不吃土，但是从土里面变草变牛，然后我们吃下去，结果我们身体里面呢，就是广纳了这么多的这种的啊，可以维持我们生命的这些的东西。但是我们要吃什么？我们吃了这些以后，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献给神。我们在灵里面要吃这个道，这个道一吃下去，希伯来书4章说，因为这些以色列民啊，在旷野里面呢，没有信心啊，去跟所听的道调和，没有信心与所听的道调和，调和就是把它打成一片，就是 mixture 打成一片。就是你的生命里面根本就没有神的生命，没有神的生命，你怎么可以有神的那种的品味啊？有什么神的气质啊？不可能的。所以耶稣是站在这个角度让我们思考，原来我们人是可以成为有神的那种的品味，像神的样子的，那是一种很奇妙的事情。因为神就是道，要传承就要传这个道，要接受这个道了。当然接下来还有一些要圣洁啦，要有一个好的行为。哦，这个，那所以耶稣有讲了，我们到底要传神，你是不是成为有神的样子呢？我们说牛生牛啊，这个 狗生狗，但是神又生神的儿子。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子，那我们是神生的吗？我们是神生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从道来生的，因为我们接受了神的道。所以你要成为神的儿女，你势必要把神的道、神的吩咐好好的去把它记住了、记下来。亚当跟夏娃原来是在伊甸园里面，他们是称为神的儿子，他们没有犯罪，可以永远住在伊甸园。但是啊，他们违背了神的吩咐，违背神的吩咐就违背了道，因为神的话、神的吩咐违背了神的道。人的长成，人的一个这个塑造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条件，它是根据什么呀？根据土跟神的气所凝结的。这个土是根据神的话来创造天地有的，然后再加上有神的气、神的生命。神的生命、神的气就是圣灵，人的基本的形成就是真理跟圣灵的产物。如果一个人没有真理在你里面，就没有真理，你就没有神的灵在你里面。这是神给人类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规则，游戏规则。因为人是被创造的，透过神的话来创造，透过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你既然违背了神的真理，就没有神的灵命在你里面。这是很简单的事实。我们说我们真耶稣教会有真理、有圣灵，为什么？因为他是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所以当耶稣讲到我们是神的时候，就说你到底有没有在守住神的道理呢？那耶稣，我们也知道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他没有罪，但是他却代替我们死。他不是无道，他是因为我们无道代替我们死，这个道理我们都很清楚了。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就讲了这么一句话，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这马太福音27章，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神会离弃耶稣？不是他犯罪，是因为我们离弃了。所谓义代替不义了，是因为这样。所以耶稣他在最后的那一口气还是要抓住神啊。如果一个有罪的人，神怎么跟他同在呢？耶稣是站在我们的立场来思考，说为什么神离弃我。但是希伯来书5章那里又讲说，因为他的虔诚蒙的应允呢，所以能够救他免掉这个死的权柄了。好，那些耶稣他的见证，他这样在讲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这一条路了。那怎么办呢？耶稣复活了，他免掉死亡了，但是他还是要把这个神传下来。好，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20章，约翰福音20章16节，20章16节，约翰福音20章16节，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拿波尼亚，拿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了。’意思说不要摸我啊，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耶稣升天之前，他复活以后升天之前，就丢下这一句很重要的一个话：我要去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这个神已经成为耶稣的神，但是也要成为我们的神。所以耶稣这样见证，这个神应该要成为我们的神。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可以，这个神可以成为我们的神。所以耶稣回到天上去把保惠师生下来。所以当耶稣升天以后，他要门徒啊不断的祷告，要把圣灵赐下来了。所以圣灵赐下，他在这个第20章接下来他又继续的讲了很重要的话。21节，我们看20章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个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来了。要成为这个神是我们的神，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有没有受圣灵，因为这个跟我们的罪有绝对的关系。是神赦免我们的罪，不是用我们的方法说我已经做好事就可以了，因为这个罪是透过赦免的，我们没办法用我们的行为来解决我们的罪了。那要受这个圣灵，又是要接受差派，所以说他才讲说父怎样差遣我，我就差遣你们。我们说真耶稣教会 它是一个奉差派的教会，因为有圣灵来同在，有圣灵的印证，这样才可以去进行赦罪的权柄啊，人能够悔改，能够受洗，那么奉主的名受洗，他的罪就赦免了。那这样的话，你有了圣灵的一个印证，要证明什么事情呢？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十六节，罗马书八章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圣灵要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传这个神，你怎么知道说你得到了这个神？因为有圣灵做印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也是因为主耶稣他升天之前所允许给我们的。而且在第十一节，这个第八章的十一节，他这样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了。又回到刚刚讲的得救、得胜、得赎，最后的话你才有一个得胜的人生。圣灵这样的做见证，所以我们得圣灵呢，很清楚的明白，不仅是神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一样的抓到这个神将来在天国有我们的这种的福分了。好，那不仅是这样，耶稣他也这样做一个见证哦。看路加福音的第二十章，路加福音二十章三十五节，二十章路加福音二十章三十五节，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够再死，和天使一样啊，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至于使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了。好，晚上的一个主题，几乎在这边可以发下一个句点：从古圣徒到耶稣的时代，一直到今天，一直到耶稣再来。这一句话可以让我们得到很大的安慰，原来这个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是摩西的爸爸的神，是摩西的神，是路德的神，是耶稣的神，而且啊，也是我爸爸的神，也是我的神，也是我儿子的神，我孙子的神。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要永远活在神的国度里面，因为亚伯拉罕还活着，在你里面，在神国里面还活着，以撒一样，因为在那里人都是活着的，因为在神那里人都是活着的，神是活人的神，在那里没有死人。也因为这样，当我们愿意把神传下去的时候，你就是在传永远的生命，而不是只是说给他补习，让他的数学好一点啊，他的才艺好一点，不是只是这样子的。我再简单做一个结论，创世纪第四章跟第五章他提到两个很不同的一个民族，一个是该隐的后代，该隐、把弟弟亚伯杀掉了，所以第四章里面就记载该隐就出去了，就造城市了，然后到第七代就生了这个叫做拉麦的，他很简单的记载这个拉麦的家属，这个该隐的家属里面出现了，你注意看哦，农业专家、畜牧专家、农业专家，还有打造铜铁的这个工业的专家，还有这个打造乐器的音乐的专家，简单的说都是一些的专业人士。我们现今的社会很重视专业的，你读到大学毕业以后，你要去找工作不是那么容易，你可能再去选择一个专业的科目，因为你要再找工作比较容易。在当时该隐的后代就是这样的，都是专业人士。但是呢，该隐的后代现在跑去哪里呢？该隐的后代在挪亚那个时代全部怎么样就结束了，没有留在世界上。好，神又从赛特，是另外一个神，赛特到以挪士， 这个第四章要结束的时候，他就记载啊，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才求告神的名。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支派。好，求告神的名的时候，他在第五章记载很简单啊，他活到几岁？哎呀，生了谁？生了谁以后啊，又继续的活了几年，然后生了养女，最后怎么样就死了。每一代都是这样写的，你会觉得说好像无聊，好像不知道在讲什么。其实，难道是这样子吗？难道是这样子吗？到底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在传这个神呢？当然有啊。所以你注意看，这个第五章一开头，他在记载这个求告神明的人的后代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说，人的创造是怎么来呢？第五章第一节，是因为在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着神的样式来造的。换一句话说，这些求告神明被神纪念有在传神的人，他们仅记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说要把神的形象不断地传递下去。你今天在养儿育女，我们在办宗教教育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你要把神的形象落实在你的下一代的他的身体上面？你要养一个小耶稣，你再养一个小基督，你再养一个将来啊能够在神面前被认定的。时间总是会让荣耀来决定，时间的价值用荣耀来衡量，时间的价值不是以它的长短来衡量它的价值，而是以你有没有活出神的生命。这个是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有信仰追求的人，他必须要去面对的事情。所以主耶稣才对彼得说，你要怎么使荣耀神嘛？怎么使荣耀神，让荣耀决定你生命的价值，让你决定时间的价值。这个是我们在宗教教育的时候必须有的观念了。好，那这个在第五章里面，他只有提到三个人物，很重要的人物啊。第一个就是怎么样呢？第一个就是以诺跟神同行。哦，前面有先提到求告神的名了，哦，就是以诺士，然后接着就是谈以诺跟神同行，最后谈挪亚，只有三个人哦。你注意这三个人不一样的哦。你懂得求告神，把神抓住传承于神，你就是必须跟神同行。你不信仰不是挂在口里的，信仰你是要跟神同行的，是三百年，不是三十年，也不是三年，更不是三个月，是一辈子的，一直到神把我们接到升天的，然后你才能够有挪亚。什么叫挪亚？挪亚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孩子啊，长大了以后啊，他所做的操作啊，因为他的老虎会得到安慰。挪亚的意思简单的说，我没有白活这一辈子，我因为活了这一辈子，我感到很安慰。你要知道说，我们的生命啊，都是要经过不断的挑战的，不管你是各行各业，不管你的怎样一个信仰的一个过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耶稣有耶稣的十字架，我们有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十字架。耶稣他也不会叫我们背他的十字架，耶稣只是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背起你们自己的十字架。每一个人有他的十字架，但是啊，这个功课你都会认为说可能很重，也许，但是你要知道，别人的可能比你更重。但是呢，你一定要勇敢地背起这个十字架，最后呢，你才能够得到一个人生的一个荣耀的价值，就是得到安慰。我碰到很多办告别式的时候，甚至也认识很多的这些的家属，他们会讲说：“我的先生走了，他得不到安慰。”我说：“为什么？因为他放不下心。”为什么放不下心？因为他很多的挂虑，因为他得不到安慰。我们的劳苦有得到安慰吗？我不希望说我们要走的时候我们得不到安慰。耶稣有没有得到安慰？耶稣当然有得到安慰啊！你看以赛亚五十三章啊，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五十三章第十一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一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了。啊，有许多的人因为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耶稣他顺服到底，希伯来书五章七节八节所说的，他顺服到底呀，他看到前面的喜乐啊，结果他真的得到安慰。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很多的过程，都有很多的坎坎坷坷。但是信仰是重视它的终点。有一天你站在天堂的门口， 如果天使问你说，难道你忘记了你怎么上到这个天堂门口来的？你有没有想到说，他也跟你讲说，你有没有想到你这个一生的路程，信仰路程是多么的坎坷啊，流了多少的泪啊，流了多少的血啊？你回头一望，你会跟天使说，那是过去式，那是过去的事情，重要的是我现在站在天堂的门口。你要懂得抓住终点回家的道路，那个 master key 你一定要抓住啊。开头不是说不要紧了，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这个更重要的未来的事情？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讯息了。好，我们最后看一个经文，启示录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二十一章的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啊，在人间啊，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好，神要做他们的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是有在这个他们这个当中呢？好，再参考一个经文好了，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十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了，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一样的，在描述当我们愿意进入这个将来的圣城耶路撒冷，进入天堂的时候，我经常在想哦。以前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同工，他也要60岁了，他跟我见证了，他说哇，每个礼拜五当我回家的时候，礼拜五要回家了然后一按门铃，哇，里面就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原来有他的两个孙子要来开门，因为他知道阿公这个时间要回来了。结果这个大一点的是5岁，小一点的是3岁多，这个小的总跑出这个大的了，哇，老大就马上开门，阿公啊，你回来了，哇，抱着阿公这样那个小的就在后面哭，哥哥为什么老是跑在我的前面呢？那阿公就于心不忍嘛，他就说好，阿公再退到这个门口外面就跟那个老大讲说，等一下我按门铃的时候，你不可以来开门，换这个弟弟来开门。好，果然再按你们按你一次，哇，那个小的孙子哇高兴的又跑过来把门打开，阿公啊，哇，你回来了，又抱着阿公。我跟他讲说，我希望有一天我按天堂的门铃的时候，一大群的天使大大小小都跑来迎接我，跟我抱在一起。我们有没有感到这样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对不对？很受欢迎嘛，很受欢迎所以我们希望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做这个宗教教育的工作绝对是值得的。你一定要把这个神传出去，传给从我们的手中传给我们的儿女，世世代代传下去，你就会发现到里面很多的问题，你的婚姻的问题，你有没有 找有信仰的人结婚？你还是在交那些不好的朋友吗？你还是在为了这世界的那些的才艺的训练忙着，而且 把教会很多的宗教教育的课程 都撇离掉了？你会想到很多的问题，那个最根本的问题，你有没有重视这位神？愿神祝福我们。我们晚上就聚会到这边，我们来唱诗427首。我们有一股诗传给王，能使人心归回转向，故事真是美妙舒畅，满有平安与亮光，满有平安与亮光，今天也必要从未成道成无刚的命为主，基督的独生灵的 这个故事从古圣徒到耶稣一直到今天一样的在演，而且是事实，不是虚幻的啊！我们也为我们的信仰，为我们的家庭的宗教教育来祷告关心，我们同心跪下来祷告。